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业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 Ted。好，今天又很开心的可以跟大家打算分享一些比较偏交易的东西啊，因为像是最近不论是美股的暴力反弹还是加密货币，哎，刚好我录音这个当下的前一天也是暴力的拉升一波了。我觉得在这种波动性越来越放大的市场里面，其实有保持一个好的交易心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很开心今天邀请到今天也是在交易上有他蛮多心得的一位来宾，与大家分享一些想法。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Willy。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 Willy。
那可以请威利帮我们简介一下你的一些背景还有经历哦。
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在高雄第一科大，那时候我是大一到大三，我几乎都在吉他社去学习，然后跟学吉他这一块。那其实到大三下，也是我干部结束的时候，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再多往机械这里多学一点？那于是我就去考研究所。那我想说可不可以去拓展我其他的兴趣，因此我在台科大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反正也可能是我喜欢的东西，那我就是去触及我这一块的一些额外的知识。所以那时候我去台科大的证券研究社，然后并且去开始经营我自己的粉专，叫做威力鼓手。
其实我们就是跟威力常常会有一些投资上的想法交流，我觉得就是他包含我们可能稍微提到说，威力最近也在币圈上面有一些想法，然后刚好这也是我们这部分很常关注的。所以其实大家都有发现说，其实我们虽然是成人频道，我们找过来的很多都是工程师，但我觉得蛮多工程师在做交易都蛮优秀，你不觉得吗？
对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硕士的时候，他们学一个东西叫实验方法，那他们很容易把实验的逻辑灌到交易的逻辑，然后秉持着我输得起不是输不起就脱离这个市场。那我觉得这个心态对于一个交易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保持客观真的是在市场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客观就市场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嘛，市场永远都是对的，对吧？
对啊，也不可能因为你说的某一句话就是你就觉得你是对的，然后市场就是错的，然后变你赚钱，这不太可能。
对啊，对啊，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大家身为工程师嘛，其实我们在分析很多事情上面都有一些见解。那在交易方面，也有某种程度上也有我们的一些优势所在啊。那不过在一开始还是想，其实请威力帮我们先简介一下你的背景吧，因为你刚刚说你在机械系的一些研究，我觉得蛮酷的。那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你之前的一些，比如说你的研究在做什么，那你在做哪些分析等等。
那其实我考进去，我是考到机械系里面的制造组，那制造组不外乎就是把东西制造出来嘛。那我的研究就是把我这个粉末，生衣活性玻璃的粉末，把它制造出来，透过那个喷雾干燥法把它做成粉末，再把粉末拿去做分析，材料分析，然后陆续再去做一些生物的测试。对，这是我的研究内容。
我觉得听起来蛮酷的，因为我一直以为制造组是那种什么机械设计那种，是不是？你那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像生医的东西？
对啊，其实就是误打误撞，因为我觉得在硕士的期间，我觉得跟到一个合的教授，然后他肯听你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我蛮有福气的，跟到我的教授，那他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做分享，听进我们的一些意见，或是他跟我们交流一些他的学术的观点。
我这真的就蛮重要，因为就是如果老师，有些老师他可以跟你更多交流，或者他直接指导你。听起来你老师应该是蛮比较年轻的吧？听这样讲哦。
对啊，所以其实我蛮多事情也会跟他讨论的，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像是朋友的关系，不是像是有这种很制度化的一个上对下的关系。
这其实我还蛮羡慕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年轻的老师跟学生其实都关系都不错，然后你也可以问他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我跟老师的关系就可能就比较像是那种传统的那种上对下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多的学术以外的交流啦。不过我们就包含就像这个机会吧，其实我觉得与人交流是很重要，包含我们现在 我们跟 V 姐一些交流，还是听众朋友可以去我们的频道，跟其他人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好，不过今天还是要聊到重点，就是我一开始认识 V 姐，我也是从你的那个鼓手的那个 IG 开始嘛，然后刚开始看你是做台股比较多，然后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多 crypto 相关的东西。我想问说，你当时就是因为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你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市场，开始踏入研究？毕竟说，刚好听到说你是在硕士的时候参加社团嘛，还是说你在更早之前其实就已经有渐渐的接触这些东西？
其实在我硕一的时候，我自己去做嘛，我不懂，可是我知道金融市场非常迷人，那我就自己去做，那保持一个膨胀的心态，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会，那进去做，那摔过跤嘛，摔过跤是蛮多人必经的过程。那摔过跤后，我就去证券社去学习。那学习后，我就会发现说，老师教可能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结果我已经做到第九阶段的东西，那我还没有领悟，那我继续就是输钱嘛。那其实我就想到，怎么样可以把输钱变成赚钱，就是把错误记录下来，然后把那些过程，把它用一个模板把它记录起来，那我才去创立这个粉丝专业。
OK， 真的是你是不是在？就是我常常觉得在分享的途中，比如说你的每一笔交易，那你把它记录下，或者说你做一些反思，其实那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进步过程。因为输钱其实没有关系，而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因为哪一个部分可能没有做好，所以输钱嘛。怕说是有没有怎么从输钱从成长，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券商蛮聪明的。因为就在于散户他们可能是怎么下怎么输钱嘛，那他们就会提供一个功能是反向下单嘛，当他按买的时候他就出现卖的。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我比较少做台股。你说他们因为很快 他因为他可能马上就看到自己亏损，然后要马上割掉嘛，是这样吗？
怎么讲，就好像是就是其实散户就是在金融市场是可能8-2或是9-1法则嘛，之后一层到两层能赚到那一笔钱，那券商也知道嘛，那可能就是会透过我本来是要买这一档，那由于我之前的操作就是赔的嘛，那他可能就会提供一个我当我按买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卖去做空这样子。
等一下，这个听起来可危险，你说我要不要做多券商把我变做空是吗？
对啊，就是可能是给你一个逆人性的服务。
真的假的？根本不会被告吗？
对啊。
OK， 我们大家可以来分析一下一些市场的看法。不过就像你最近进入 crypto 市场，你应该知道说在 crypto 相关的市场，它的参与者的那些程度其实普遍比传统金融的程度还要差嘛，还要不稳定，对吧？这应该蛮明显的。
对，就其实我在我的社群啊，我有去调查一下，我跟他说我是25岁以上打加一，25岁以上打加二，殊不知几乎都是加二，那我就知道可能几乎都在年轻人区间，
然后年轻人的心性跟经验相对不足。我现在不是说每个年轻人不行，是说年轻人其实优秀的很多，但你想想看，就我单纯就以现在听到这一句话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的你跟5年后的你跟10年后的你，谁会比较强？那这件事情其实回归到现在说，一个普遍来讲说，传统金融他们很多有更资深的交易者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加密货币市场会那种很夸张的事情发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情绪面更容易去主导这一个相对不稳定的一个市场了。不过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再针对 crypto 的东西来的属性来跟大家聊聊，因为在进入 crypto 以前，威力是在台股，因为台股像我就是指数宅，我们私下有聊过，我基本上就是买指数啊，没在屌他那种。那威力，你可不可以针对台股市场，就是不论是近期来说它的市场属性，还有现在的可能近一两年的一些展望，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想法的分享？
就其实我之前我是在当替代役嘛，那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说，台股它未来会怎么走，那是不是到高点？那其实我是还会在看盘啊，那我思考到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当那个指数过热的时候，人家会怎么样？就是大户可能会跑嘛。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当一堆人开户的时候，或是手机 在券商软体下不动，在当机的时候就是散户过多，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警讯嘛。然后随后就，在四月的时候就有那个乌俄战争，那个时候其实我下单的频率就非常低了，因为我不知道再来在指数高档的时候还会有什么黑天鹅出来，我并不知道。那我就是培养着我看盘的盘感，然后去展望未来，因为在热钱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势必价值股还是可能会有一个拉升的动作嘛。
没错没错，所以 我想说，你会觉得台股就是像我个人是比较常做美股跟加密货币啊，那你会不会觉得台股这种就盘子很浅啊，所以常常会有那种主力做手，你会常常去关注这些东西吗？
就是其实在玩台股的分都很多种门派嘛，一种是技术分析派的，一种是筹码派的，一种是基本面派的。那基本面派的我就是看我公司的体质跟未来展望嘛，那技术派的我就是看裸 K， 不用看其他的东西。那筹码派的就是类似我在一个赌场里面，那庄家他的成本是多少，那他在多少的时候有可能会去做一个割肉的一个动作。那其实这一些人都是各有他们的优点，那有的人是会集合起来去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交易逻辑。
那在像你来讲的话，你是比较偏哪一派居多？就在台股这个市场的话，
其实像去年行情这么好啊，那我会去做一个像航海，那时候我会去看他们的运价报价。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个东西哦，它有一个运价，它会在礼拜五的下午去发布。那其实市场是很快的嘛，那在一点半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已经快要不能下单了？那我就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当我尾盘在拉的时候，很高机会就是他们提早已经知道讯息，那一个运价要提升了。那时候我可能就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去用融资去买入，然后等到下礼拜一公布的时候他利多出来，那可能礼拜五上礼拜五下午他们买的已经都赚钱了，那去做一个隔日冲，去做一个赚钱的一个动作。
嗯，了解。台股市场真的是也是，我觉得他如果大家，你知道我有一些人会误以为说，我常常听到长辈说哦，什么加密货币市场那个波动很大嘛，对不对？然后其实干台股他妈才波动很大，对吧？
看真的真的，
对啊，干。我真是傻爆眼，然后说什么美股波动很大，妈的美股波动然后台股大。
就其实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在一个时候啊，就是在我硕二那时候去做实验嘛，然后那时候我还在下航海王，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学弟说，哎，你先等五分钟，现在不太对了，我要先出场。然后结果涨8-9%直接跌下来变平盘的6%，那我觉得，哎，这个其实涨跌幅也很恐怖哎、
欸。对啊，这是日内涨幅，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而且台股是有锁，如果台股没锁的话，可能也是很嗨、欸，对不对？
哦，真的是。
对啊，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挑选市场的时候也是真的要好好去挑啦。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是有你的心得的，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提款机啊。不过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你是别人的提款机这样，因为毕竟每一个市场都有那种你的竞争对手是谁的差别嘛。那我们刚刚有提说，哎，那在台股，我自己不太喜欢做台股，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主力，不论是消息面还是筹码，它都领先你太多了，所以它要割你实在太简单了。然后他们经验也很足嘛。那如果你在加密货币市场，虽然加密货币市场也很多庄家，可是你的对手可能相对经验没有那么丰富，所以你的获胜几率也是高出不少了。不过我觉得最近整体来讲，像你会怎么看今年的台湾股市啊？因为我自己我的个人预测啊，主跌段应该还没有来，你怎么看？
因为那个18000是去年的一个波段高嘛，那我就想说，那肯定是要洗一些筹码，我才有便宜的筹码买嘛。那洗筹码的方式很多嘛，就是市场突然降几只黑天鹅，那你不知道黑天鹅是什么因素，那 接踵而来，就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那个像乌俄战争，那 COVID， 那还有升息，那其实接下来的黑天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那接下来，那最近我们就是以大数据来看，就看，哎，可能下一个月我们可能高机会涨什么，那我们可能知道在某几个月可能有哪几个公司喜欢做涨，那我们就是偏向做一个稳定的一种交易的模式来做买入跟卖出。
所以你在今年针对台股市场，你还是有在锁定几只个股在做这样？
对啊，因为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啊，物极必反嘛，还有倒吃甘蔗这种东西嘛，等甘蔗吃到底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好的开始啊，等散户都输完的时候。
那你不觉得台股市场其实下跌其实还好吗？就比起其他新兴市场，我觉得台股算撑得蛮稳的，所以台股还没有到达那个很恐慌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会做空嘛，那有时候跟自己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因为就是可能政府资金会出来接盘。
对啊，就是有今年有选举嘛，然后再加上说台股基本面是真的不错啦，可是外资已经把台湾当提款机了，所以现在是内资在那边推，我觉得怎么看就是你那个筹码都拉走了，那接下来不就长裂互割嘛，对不对？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对啊，大家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游戏，所以我自己是最近是有稍微缩一下手啦，因为虽然我是定投指数嘛，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点位我是可以，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踏空风险啊，所以我是有稍微观望一下，这针对台湾是这样啊。好，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台湾股市的专家，但因为我觉得自己想要分享是说，很多人误以为台股就是你知道吗？因为大部分的人操作就是开始接触投资，台股还是一个蛮常就是大家当一个入场点的一个市场吧，应该算是吧。你身边的一些人大部分蛮多是台股入场吧？
对啊，因为其实长辈就很喜欢开电视，然后就看什么非凡财经啊，不然就是新闻，每天都一直讲这些，那你耳濡目染的，你就是接触到这一块。
没错，但其实这个市场真的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玩，可能进来的人真的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会比较安全一点啊。
就是那个独立思考的氛围真的是要有，不然很容易被消息面打扒来扒去的。
看台股就是哦，真的消息面也是，你打这种消息面，我觉得消息面打法。虽然大家都在做这种事件型的交易啊，可是因为你在台股，你那个消息传到你耳朵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手了，所以你不知道你是继续接刀的还是怎样，对吧？
哦，对，我觉得你讲的蛮有道理的，因为消息面有分两种嘛，一个是在底部放消息，我来真的啊；另外一种是我在高档放消息，
出货，
我要收割你们的，
对啊。
哎 ，Ted， 我想要反问你一个东西，哎，就是因为消息面在 crypto 市场是蛮重的，那你怎么去抓到最快的去抓到这个消息面去做一个追涨的动作？
就如果你在 crypto 相关的话，对 crypto 消息面是真的很吃重，可是那个更多的是那种小币啊，或者是前阵子那些 NFT 是这样嘛？那我会觉得，你如果在 crypto 要做这个的话，你可能就是有这个 rumor 的时候就直接干进去。然后等到这个东西快要兑现的时候，直接动能把它出掉。其实每一波都是这样，直接高档出货，高档出货，就是你一定要等到那个很狂热的时候出货，因为 crypto 真的就是很多消息是一上去就一上去就上去，你下来你可能也不会再上去了，对吧？有些那种很垃圾的东西，像一堆shitcoin就这样。所以你说怎么去看的话，那首先不要等到中文的东西出来。等到中文的东西出来，等到 YouTube 查得到，那他妈就超级危险。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追 crypto 的消息，你可能在那些什么 DC、Telegram、Twitter 要追比较快。那我个人是不太做这一段，但如果说有些要打事件的话，那可能就要很频繁去追这些社群这样。
了解了解，因为我记得我最有印象就是在四月的时候，那个原币嘛，那时候我也跟你讨论一下，哎，你就跟我说，哎，四月三十他们要发布土地的消息，那个时候涨到一个高点，那势必可能就是地多出尽的那种 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以这个模式来做判别。那可我们在29号或30号发现拉不上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对对对，我觉得 AppCoin 这个例子可能又有点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感觉说 AppCoin 他们那个无聊猿他们是有一个可能他们 roadmap 后面还有东西、啊、所以我当时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没有办法确保他真的是利空出尽，因为有两派，当时是有两派说法，有人说、可能会因为市场上量缩然后就价格往上嘛，有可能也是因为说、啊、买完地已经不知道干嘛了所以就下去，但我自己觉得那个时间点跟现在整个大盘向下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就如果说你想想看，假设他们发这个地他是在半年前那个时候还是很火热的时候，我觉得未必就会在他卖完地之后直接砸盘，对吧？所以感觉跟整个大周期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相关联。
对啊，其实那时候我做台股也是这种方式嘛，就是有时候看大盘涨或是上柜加权指数或是上柜指数在拉的时候，我可能去找一些在他内群里面的强势去做多，那可能他们这个是以一个大盘的观念来看，那在加密货币的市场，我是把那个比特币跟以太币做一个当做是一个大盘来看，那它会联动小币，那小币假如大盘它不好，那小币势必很高机会是不好的状态，
更不好。对对对，对啊对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做的情况，因为 有人会用这种方式去对冲嘛，所以就你可以把，我觉得比特加以太是的确是可以把它当成加密的大盘，但是现在的话我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因为跟美股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嘛，可能美股大盘也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整个加密市场，所以可能现在大家比较没有走一个独立行情啊，所以互相之间都需要有一些参照这样子。我 那时候就是哎，我们可以聊聊看加密货币啊，因为就是说威力最近在交易加密货币上面是有蛮有心得，那你可以分享说你在这个市场里面看到的一些跟你原本熟悉的台股市场有没有一些不同，或者是说你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我觉得就是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透过一些程式的东西克服我们纪律的问题，像是大家都知道低买高卖可以赚钱嘛，可是当我在台股下单的时候我没办法这样，看到它冲起来我就想去追嘛。那在 crypto 这个市场，它就是例如说派网，它可以去做一个网格机器人，那你去设定支撑跟压力，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区间来低买高卖，确实达到赚钱的这个用途。
不过我好奇说台股没有类似的东西吗？因为我记得有一些券商也有开他们 API 出来，没有办法做就是达成类似的效果。
这其实我不知道，可能有，可是我的等级还没到那么高啊。对啊，所以我可能没有 touch 到这一块。
不过刚刚提到网格交易，我觉得网格交易真的还蛮适合那种新人去做的、啊、因为它有点强迫你去遵守一些纪律的感觉嘛。你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交易最容易落赛就是你不遵守纪律嘛，对不对？然后赚一点点就想跑，然后赔的时候凹单，超常见这种。
对，
然后网格都强制帮你做一些买卖。
对啊，
但是你有什么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针对加密货币的一些仓位配置啊，你现在是空仓操作吗？还是说你其实有开始在接一些东西？
其实之前跟你聊过嘛，像可能他 AB 交易所他有一个资金费率不一样，那有的人可能做套利，那第二个可能是 AB 交易所他们商品一样可是价格不一样，那有人在做套利的动作，那还有网格机器人跟一些做合约的方式，那我觉得其实它的选择很多，还有类似双币投资做选择权的方式，那他们的一些操作很多，那怎么样去做完自己的配置，其实就是很靠自己的功夫嘛。
对对对，哎，你会觉得，因为你接触进入这个市场也算是还算是新嘛，那你觉得说它的进入门槛会很高吗？就是对于一些，因为其实我前阵子就是跟一些朋友见面的时候，然后有想要教他们，就他们平常没有在投资，想要教他们碰这些东西，他们会觉得说，哎，很难啊，好像台股比较简单，因为台股就是，比如说你有那个新转户嘛，你就那一个户头顺便办个证券户，你就可以直接买卖台股了嘛。然后这个东西，因为加密货币要学的一些先辈知识可能有，那你觉得当时对你来说会 的那个摩擦力会很大吗？还是其实也就是觉得还好这样？
其实我自己从台股往虚拟货币做也是有这个阵痛期，那我发现有一个是关键，因为当我去做台股的时候，那个营业员会帮我 SOP 化，帮我处理完后续的问题，那虚拟货币就是要自己去处理。那所以我知道这个痛点的时候，那我就是在社群处理一个 PDF， 从入金到出金和我一些交易的功能去做一个手册给我的社群的朋友看，来克服这些的困难。
了解了解，就是其实就是也是说，就像你说的嘛，没有人帮你处理这些繁琐的东西，所以这之前也有跟我们之前也有在那个 Wilson 那集有聊过，就是说很多 old money 他其实不是说不想参与这市场，而是这个市场的门槛对他来说可能有点高，但我相信可能越来越多那种降低摩擦力的方式会出现。那我觉得像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交易，也可以去加入威力他们的社群，去了解一些交易上的一些想法。我想问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了蛮多的市场，蛮多的交易吧，但其实总归来讲就是要回馈一个个体上面在做交易做操作上面的一些分析想法心态面等等嘛。那你觉得啊，身为我们这种工程背景的人，你觉得在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的优势，让你在面对一些交易逻辑的时候你有更好的一些发挥？
哦，其实我这就要想到国中嘛，老师有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那我们就是用虚拟币VST 就是我们的一个虚拟单嘛，我们先去大胆的假设自己之后会投入的本金，那我们去做操作，当我发现我这个策略可以赚钱哦，持续两三个月是稳定的赚，那代表这个策略稳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拿我自己的本金再下去投，这样才可以确保我的安全嘛。
那你会不会觉得拿虚拟单做，就是大家我常常听到有些人就是虚拟单做的那个出神入化，可是真的下去的时候那个情绪带进来就没有办法像虚拟单做那么屌，这种情况你有遇到过吗？
对啊，所以我比较偏向假如我一个月拿3万块，换言之就是1000美金来做一个交易，那我的虚拟金就是用1000美金来做交易，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操作的方法嘛。不然假如我一个月拿1000美金出来啊，我用虚拟金打100万，这个其实有点像蓬风嘛。
了解。我觉得就是能够去保持这种回测自己的一些交易逻辑，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毕竟你不知道你自己错在哪里，当然你下次同样的错误就可能会再犯。那因为现在的市场，整个市场都不是到太好做了，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反弹，那也有下跌，那很多人追涨杀跌，中间筹码的就中间本金都被洗掉。我不太乐见很多新进的投资者、新进的听众遇到这种情况。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心态或者这些想法吧？就是在未来的这一年，可能我猜这种振幅拉大的市场应该是可以预见的。那你觉得我们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建议、一些学习的想法？
那我觉得在台股跟虚拟货币这里有个不同点。台股你做当冲，人家说无本当冲，可是你非常危险，因为手续费这个 part， 还有跟你假如银行没有钱，你会造成违约交割，影响以后的信用的问题。那虚拟货币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用保证金交易，我丢多少保证金，用逐仓的模式，我大不了输完我那一笔保证金，那以全仓的模式，我大不了输掉我这整个户头，不会造成负债的一个情形。除非你是可能我觉得我操作10万我非常厉害，那我去借贷，可能借贷50万一样来操作合约，可是你却不幸的输了，这才会造成你负债的一个情形产生。那所以有个东西 很重要嘛，就是在能力所为下，能力所及下去做交易，才可以让你的投资的生涯越来越顺畅。
没错，我真的想到去年航海王那时候不是一大堆人违约交割嘛？那时候有看到新闻上面吗？
对啊，真的是很多，
那很惨，那以后贷款什么都刷在，对不对？
对啊，可是杠杆又很好，真的是人生没烦恼啊。因为像我大学同学有人去信贷啊，什么直接融资直接处理下去， 他现在也是做全职交易员，那我觉得他就是很熟悉自己在干嘛，那很适度的用杠杆，然后他可以把杠杆操作得很好，不会造成自己的困扰，反而是增进自己的财富。
真的真的，杠杆是一定要用的啦，只是说你用到好的时候，因为用杠杆就有风险嘛。然后其实你知道大家会常常在那边讲复利，干你复利你没有加杠杆，你其实 你要复利到你真的是很老你才会有那种自由，对不对？我觉得大家可能忽略到复利跟杠杆是要双轨并行的。
对，我上次就看到一张梗图，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一张照片有一群人欠银行一堆钱，是在餐桌上喝酒啊，另外一批没有欠银行钱的是在路边跟人家要饭，我觉得这个非常讽刺啊。
对啊，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随着你的债务增长，你的资产也会增长。因为本来好的债务就是一个让你去翻你资产的机会嘛，对吧？就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你知道老一辈常常会讲过什么，不要去融资融券。哎，这句话可能救了多少人，可是同时又害死多少人。他救了多少人是那些不知道在冲哪小的人，他可能已经被救了。可是如果他是有能力做一些东西的，你同时扼杀掉一些可能性，因为你不去融资呢，代表说你他妈你的薪水多少，你是要滚到民国几年啊，对不对？
对啊，就如你所说的。
好啊，我觉得讲这个，当然这是牛市讲的话，大家可能会牛市讲大讲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讲。不过我们怎么在熊市，我们也是敢讲这件事情，因为说，你钱它本身上，你去借贷新的钱，或者是你拿新的钱出来，本质上没有错啊，只是你拿来干嘛而已嘛。那这我们当然也不是推广大家去放大自己的信用，可是你同时之间你也要去想说，那如果你今天不去使用这些，那你的 你需要靠多少的时间，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钱放在最好的位置，那或许你也不需要去做到开杠杆，但这就是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投资上面没有对错，只有你自己觉得好就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客观的数字啊。好吧，我们就我们最后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请 Willy 可不可以简介一下你的一些社群等等，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资讯是蛮适合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许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好，那各位听众假如有兴趣来学习股票和加密货币的知识，欢迎来 Willy 股手这边来追踪我。那在六月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在 Crypto 这一块很多人都是因为怕他们麻烦嘛，所以不去接触它。那在我们社群其实就是母鸡带小鸡的方式，已经有人学会的会去带不会的人，那有的人在操作合约，有的人在操作网格，有的人在操作 NFT， 有的人在操作双币投资，其实很多。那就是以教学月的方式，在六月的时候会教我们那个听众，在六月教学月的时候我们去做分门别类，由浅至深，这样慢慢的教导你们，从那个低风险的交易到高风险的交易，全部都交给你们，那就是免费。那最后可能还会有抽奖活动，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社群。
OK， 我们会把一些连结啊，还有那个他们的交易所连结等等，我们都把它贴在下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做，你做投资做交易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所以中间可能会有跌倒过，也会有屌赚过，但是不管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策略是蛮重要，那有一些好的资讯我们也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去参考。那我们在今天的最后非常感谢Willy 今天给我们这些分享，谢谢Willy。
谢谢Ted。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